对英国来说毫无损失，国际社会也看得很清楚。
嗯哼，好的，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呢到这里就不得不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四位嘉宾参加今天节目，陈奎德先生、夏野良先生、陈破公先生和程小农先生的精彩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中文网站或者是 YouTube 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您的建议。我是主持人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6月22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逊尼派反叛分子在伊拉克西部的安巴尔省又夺取了2座城镇；埃及的一家法院证实，包括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穆罕默德·巴迪在内的183名伊斯兰教徒被判处死刑；亲俄罗斯分离主义分子拒绝接受乌克兰单方面停火，乌克兰东部继续发生冲突。另外，寻找3名失踪以色列少年的以色列军队星期天凌晨在约旦河西岸开枪打死2名巴勒斯坦人。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首先呢，我们关注这个时段的头条。逊尼派反叛分子在伊拉克西部的安巴尔省又夺取了2座城镇。安全官员星期天表示，伊拉克黎凡特伊斯兰国组织占据了鲁巴特和阿奈。与此同时，美国已经开始了新的外交努力，试图团结伊拉克愤怒的各派领导人，并且阻止叛乱武装。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抵达了埃及，开始访问中东和欧洲，主要目的在于和伙伴国就伊拉克问题进行磋商。克里国务卿星期天将在约旦停留之后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国家的外长会议。另外，装备精良的什叶派武装人员星期六在巴格达举行游行，向逊尼派武装显示武力。此前，逊尼派武装夺取了与叙利亚接壤的一个伊拉克城市，使这场威胁分裂伊拉克的攻势的西部战线进一步扩大。安全官员说，从基地恐怖组织分离出来的伊拉克黎凡特伊斯兰国星期五在经过一天的激战后夺取了边境城市卡伊姆。美联社援引一名不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说，民众现在不受约束地跨越边境。反叛武装星期六还控制了拉瓦，这2个城镇的失守巩固了反叛组织对西部安巴尔省的控制。忠于权力巨大的什叶派神职人员萨德尔的数以千计的武装人员誓言要抗击已经控制北部大片土地并且向首都巴格达挺进的逊尼派武装。在另外一方面，占领伊拉克大片领土的逊尼派激进组织的行动资金部分呢，是来自他的一个敌人，也就是伊拉克黎凡特伊斯兰国。这个组织和本是不共戴天的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政权结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联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发来的报道。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激进武装分子要在整个地区实行严酷的伊斯兰律法，并最终在全世界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10年前在伊拉克的头一次行动以失败告终，很多人越过边境投入了反对叙利亚政府的战斗。在此过程中，他们占领了叙利亚的一些石油设施，这有可能成为巨大的财源。不过他们只找到一个买家，叙利亚政权。伦敦国王学院的希拉兹·马海尔指出，叙利亚政权本是他们的敌人。
叙利亚政权出于自身利益行事，这意味着此刻跟激进武装分子达成魔鬼交易。 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都采取实用主义。
如今，激进分子又把目标对准了伊拉克拜籍的石油设施，这有可能为他们开辟另一个财源，进一步扩充他们的行动。但是，为了保持这些设施的运作，他们需要和当地部落合作。而十年前，他们的极端主义和残暴行为疏远了那些部落，伊拉克战局因此朝着对激进分子不利的方向扭转。于是，马海尔说，他们带着新的套路卷土重来。
他们到这些地方说，我们被告知要宽恕你们，因为是美国，是马利基带着你们误入歧途。他们兑现自己的诺言了吗？没有，他们背叛了你们，而我们又回来了，并且向你们伸出慈爱之手。
对逊尼派伸出慈爱之手，也许意味着对什叶派，特别是那些在伊拉克军队服役的什叶派下狠手。许多逊尼派把政府军视为压迫工具，激进分子希望他们的新套路会让他们在伊拉克节节取胜，并且加强他们在叙利亚的地位。如果他们的计谋成功，激进组织将拥有重要的盟友、地盘和财政收入，并且有可能用这些资源攻击西方。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的恐怖主义问题专家拉菲埃洛·潘图奇通过 Skype 说，
这个组织可能会认为他们需要亮出某种权威性，显示他们是一个有能力的组织，是全球圣战大旗的最新继承者，因此他们有可能针对西方发动攻击。
在近期之内，这些激进分子究竟是会攻击西方，还是集中巩固他们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战果，各方专家看法不一。不过专家们有两点共识，那就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希望成为全球强权，而且随着他们掌握了资源，西方及其盟国想要遏制他们的势力绝非易事。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呢，埃及的一家法庭证实，包括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穆罕默德·巴迪在内的183名伊斯兰教徒被判处死刑。穆斯林兄弟会是被推翻的总统穆尔西的政党。这家法庭起初判处683人死刑，罪名是去年在明亚省谋杀警察或者谋杀警察未遂。就在同一天，警察在开罗的冲突中杀死了数百名穆尔西的支持者。该法庭在3月份经过快速审判做出的死刑判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谴责。在星期六的审判之前，这家法庭的初步裁定已经提交给了埃及最高宗教当局穆夫提，这是判处死刑的第一个步骤。律师们星期六还表示，除了183人被判死刑之外，还有4人被判处终身监禁，496人无罪释放。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巴迪在另外一起案子中面临第二个死刑判决。在乌克兰方面，亲俄罗斯分离主义分子拒绝接受乌克兰的单方面停火，乌克兰东部继续发生冲突，冲突已经造成了数以百计的人丧生。亲俄力量自行宣布成立的顿涅斯克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博罗代说，乌克兰军方继续采取行动，炮兵和空军仍然向斯洛文尼亚斯开火，停火像往常一样只是一句空话而已。乌克兰东部冲突，双方在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五宣布了和平计划后不久就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停火，目前还不知道停火破裂对双方为结束暴力而举行的直接会谈将产生多大的影响。与此同时，莫斯科与乌克兰之间的对峙看来在加剧，北约报告说莫斯科向乌克兰边境增派了军队。在以色列方面，寻找三名失踪以色列少年的以色列军队星期天凌晨在约旦河西岸开枪打死了两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说，那不勒斯的一名巴勒斯坦男子不顾以色列军队开枪警告，以威胁方式走向以色列军人。这名男子的家人说他精神不正常。另外一名巴勒斯坦人在拉马拉与军方交火的时候被击毙。三名以色列少年6月12日在约旦河西岸南部地区失踪，其中一人持有美国护照。以色列指责哈马斯绑架了他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南亚方面，6月15日，巴基斯坦军方在一个空袭中打死了数十名武装分子，其中包括东突厥斯坦运动的成员在内。当地媒体人士说，北京担忧在当地活动的分裂势力会进入新疆地区，因此多次要求巴基斯坦政府加强打击东伊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近几个月来，中国发生多起涉及新疆维吾尔民族的暴力袭击事件，都被中国政府认定与主张新疆独立的东突厥伊斯兰运动有关。北京当局曾经多次要求巴基斯坦政府加强镇压在该国境内活动的东伊运分子。美国之音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普什图语地区广播的光明电台记者伊斯梅尔·卡恩说，据巴基斯坦当局估计，东伊运成员大约数百人，他们以推动建立一个实行伊斯兰制度的东突厥国家为目标。中国政府非常担忧东伊运势力进入新疆地区。伊斯梅尔·卡恩说，
造成的破坏显然会是在中国。中国对于在新疆和其他省份不断增加的暴力感到担忧，他们一直在对巴基斯坦政府表达这种担忧。
卡恩说，东伊运有组织的形态，他们和塔利班及基地组织在同一个地区活动，一起进行训练。
他们在这里有自己的活动方式，不过他们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比较活跃，他们会定期在网上发布声明、视频、照片还有其他的东西。他们原来在平原地带比较活跃，不过自从军队在瓦基里斯坦出现之后，我们听说他们已经转移到山区了。
对于巴基斯坦在反恐行动中击毙东伊运成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6月17号说，东伊运是联合国安理会认定的国际恐怖组织，是国际社会的公害，打击东伊运恐怖势力是国际反恐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6月20号还宣布展开网上反恐专项行动，加强清理网上暴力恐怖音频视频。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说，来自境外的网络暴力恐怖音频视频大肆宣扬圣战等暴力恐怖极端宗教思想，危害极大，是暴恐案件多发的重要诱因，必须加以铲除。当局要求30多家互联网企业签署承诺书，自觉加强网上内容管理，自动清理网站涉及暴力恐怖的信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另外呢，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访问了意大利最有势力的黑手党之一的中心地区，对黑手党的有组织犯罪以及邪恶的罪行予以抨击。教宗方济各在成千上万人参加的弥撒上说，必须打击黑手党及其国际贩毒集团。这位教宗表示，黑手党带来的罪恶必须遭到打击和驱逐，犯罪匪徒必须被开除出教会。有人担心教宗对有组织犯罪所采取的行动或可能会遭到报复，他们提醒说，教宗有可能成为黑手党的袭击目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一系列有关中国问题的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于言论自由的打击有所加强，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除了一份禁止律师在网上评论案情的草案条例外，官方还判决了一些维权人士，出台了禁止记者未经批准采写批评性报道的相关新规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最近，中国官方通过一系列举措，显示出压制不同声音的决心。知名维权人士和律师朴志强被正式逮捕，罪名是寻衅滋事和非法获取个人信息。星期四，另外三名参与新公民运动的维权人士因倡议政府官员财产公示而被判刑入狱。 其中两人被判有期徒刑6年半。一个多月前，朴志强由于参加纪念六四的私人聚会而被拘留。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下通报，禁止记者未经许可进行批评性的报道，包括在其他网站或者社交媒体发表。官方称这一举措旨在解决记者进行敲诈报道的问题。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虽然没有批评这一举措，但是也指出新规定引发了关于官方对于媒体日益加强控制的讨论。因个人意见被解雇的原官媒记者李大同认为，较以往政府对媒体的控制，此次出台的规定并无新意。他同时也表示，这一举措是令人担忧的极左现象之一。
像这个现在发的文章，包括在党刊上批这个张艺谋的归来，包括中纪委的官员在社科院说社科院简直就成了恨不得就是西方势力的代表阵地，是吧？这种指鹿为马的这种胡言乱语就很像文革了。
李大同说，类似的条例并不一定来自高层，却反映了各个部门通过极端方式维稳的现状。就在记者活动受到更多限制的同时，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起草了禁止律师使用媒体和网络引发公众对案件关注的条例。威廉尼是人权组织大赦国际驻香港的中国问题研究员。
We have interpreted that as kind of a gag order. Lawyers often use social media, Weibo, which is kind of the.
他说，我们把这项规定理解为禁言令。律师们经常使用类似推特或者脸书的社交媒体微博，有效地赢得公众对他们案件的支持。他们还会为客户把案情上传到网络上，这些做法很有效。台湾前陆委会主任委员林忠斌分析道，习近平主席对于不同意见的打击，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大幅度的改革过程中避免遭到批评，因为这些改革影响到政府内外的既得利益集团。林忠斌认为，习主席正努力避免被他视为精神教父的中国前领导人胡耀邦的错误。1989年，胡耀邦的逝世引发了天安门广场大规模的示威，胡耀邦还推动了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的政治复出。
Xi Jinping is determined not to repeat the same mistakes made by胡耀邦. That's what he's doing.
他说，习近平决心避免重蹈胡耀邦的覆辙，这就是他现在在做的事情。所以你会注意到，中国除了在海洋主权争端中保持强硬立场之外，还在国内逮捕持不同政见者。这些强硬措施是为了避免保守派的批评。大赦国际的倪先生表示，很难预测习近平的结局将会如何。
In some ways, I think what they want to do is try to make progress.
他说，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想做的是推动社会进步，并解决文明社会里像新公民运动这样的民间组织呼吁的问题，但是是通过他们自己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独揽政治进程。所以，他们一方面以某种形式吸收文明社会人们提倡的事情，但同时也打击他们，不让他们参与。他还说，从长远角度看，这种垄断政治程序的做法不仅侵犯人权，而且是一种危险的策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纪委星期四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称，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涉嫌严重的违法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上的调查。由于令政策是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的哥哥，令政策遭调查的消息经由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后，立即引起了多方注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62岁的令政策是现任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的二哥。令政策遭调查的消息发布后，立即引发外界许多联想。 究竟令政策因为何故被调查，中纪委并没有说明原因或提供其他细节，但关注中国宪政发展的学者认为，这显然是中共中央整顿贪腐的右翼实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总书记习近平上台后，中共政策正在向左收紧。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前中国社科院学者张博树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共确实在打击腐败的力度上来势汹汹，不过近来却加强对新闻界、维权律师和知识分子的打压，两者看来有所矛盾，但其实目的并不难解读。张博树说，
是不管习近平的反腐是吧，还是说他现在对这个新闻界的打压是吧，这个对司法独立的打压，我们也知道最近的话呢，整了很多维权律师，
是
对吧？另外对这个知识分子的话呢，最近这个外企纪念六四二十五周年是吧，也抓了很多人，
嗯，
是吧？那么包括一些个很著名的知识分子都把他抓起来了，是吧？那你这些个做法说起来的话呢，和这个你这个强力反贪是吧，这个看起来似乎是非常非常矛盾的，非常不协调，
嗯，
是吧？但是呢，我们换一个角度的话，这个事就好理解了。那就是说的话呢，不管他是反贪腐，还是打击知识分子，还是这个打击维权律师，是吧？其实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强化今天的党国制度，强化今天的党国统治。恐怕这样读的话呢，这个事儿就全都解清楚了。
张博树说，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遭调查传闻已久，但至今仍然没有结果。推测其中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过程中遇到阻力。如果中共真的有意要整顿吏治，真正应该做的反而是有如西方社会一样，让新闻媒体和公民社会来监督官僚体系。张博树说，
西方的比较成熟民主国家里面的话呢，怎么样去整治吏治，这个应该说已经很成熟的经验，对吧？那简单的话就是说，应该让群众是吧，我们所说的公民啊，能够动员起来，是吧？通过开放媒体，是吧？让这个记者能够自由的去揭露这个各种官场上的罪恶，是吧？然后的话呢，这个从体制内的话呢，从政治结构上应该做出调整，是吧？应该允许公民自由结社，然后的话组建组党，是吧？建立一种多党制的一种权力制衡的结构，是吧？应该强调司法独立，是吧？这些东西的话，才是现代意义上一个民主国家里边整治官员的腐败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山西省已经有20多名现任和前任官员被调查，包括山西人大副主任金道明、原山西省委宣传部长申维辰和10多名厅级官员。令政策被调查是否与其弟令计划有关，引人猜测。令计划曾经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秘书，2008到2012年期间，担任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务。2012年3月，传出他的儿子令谷涉及驾驶一部法拉利跑车发生事故之后，令计划就没有如原来预期般进入18届中央政治局。令政策手足共5人，分别是哥哥令路线、令政策本人、大弟令计划、妹妹令方针以及小弟令完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下设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发表报告说，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惯常采用的一种企业结构可能会对美国的投资者构成风险。据悉，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可能在近期内赴美上市，但是有关的分析人士说，国会报告的发出的警告不会影响阿里巴巴的首次公开募股行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的报道。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本星期发表报告说，中资公司赴美上市采用的可变利益实体结构建立在一系列复杂和高风险的法律合同基础之上，这种安排可能导致美国法庭在纠纷中无法行使司法权利，从而使美国投资者的风险增加。根据可变利益实体安排，中国境内的企业作为控股公司，在海外设立运营公司，并借助运营公司绕过中国政府关于外资控股份额的限制， 得以在海外挂牌上市。控股公司和运营公司之间设置多种合同安排，以确保控股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国会的报告指出，中资公司海外成立的运营公司通常在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注册，由于相关法律合同只能在中国执行，因此对于美国投资者来说，这种安排存在的一个重大风险是中国股东可以窃取实体，无视支撑该系统的法律安排。纽约金融咨询机构 FTN Financial 的分析师杰伊·莫洛克对美国之音表示，中资公司的可变利益实体安排显然是为了逃避中国国内的法规。尽管中国的监管者目前对此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但很难预测未来这种政策是否会保持不变。
And I think the risk comes from a lack of transparency, and really a standardization.
他说，对于美国投资者而言，风险之一来自于这种安排缺乏透明度和法律效率的不确定性，其中也涉及中资公司在美国上市面临的会计标准和金融监管等更广泛的问题。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报告特别提及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据悉，阿里巴巴最早可能在今年夏天通过可变利益实体安排赴美上市。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阿里巴巴在早些时候向美国证交会提交的上市申请计划中也明确表示，该公司中国境内实体和海外实体之间的合同在控制可变利益实体方面可能不会像直接所有权安排那样有效。 FTN Financial 的分析师莫洛克对美国之音说，可变利益实体始终是一种较具争议性的公司结构，但美国投资者对于这种上市安排并不陌生。他认为，国会报告发出的警告不太可能为阿里巴巴的首次公开募股降温。
I do think we are at a great time to IPO. You know, I think Alibaba has a very strong market presence.
他说，现在正是首募的好时机。阿里巴巴的市场份额让美国投资者无法忽视，其用户人数已经超过了美国的人口。国会的报告有可能会让一些投资者多考虑一下，但是否会破坏阿里巴巴的首募行情，我认为不会。国会的报告指出，由于中国法律限制外资持有互联网企业的股份规模，因此取消这类限制，允许金融市场自由化，澄清可变利益实体的法律地位等措施，将有助于降低相关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北京的强硬打压和香港亲中建制派的藐视，激发了香港市民站出来参与和平战中就民间政改方案举行的全民公投，人数创下纪录。从6月20日中午12点开始，截止到21日午夜12点，有超过56万人已经通过电子系统投票，而到22号下午3点，投票的人数升至62万3千多人，其中电子投票为60万3千多人，纸票投票人数为2万人。此外，全港各地15个实体票站从星期日上午10点钟开始至晚上10点对市民开放可以用纸票或者电子投票。承办全民投票的港大民意调查计划和理工大涉研中心表示，经网络性能及安全公司云闪团队的努力抗御，网络受到了接近疯狂的分散式阻断服务攻击，已经受到了控制。据报道，对于左派媒体质疑投票系统有漏洞，战中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戴耀廷表示，全民投票非官方公投，从资源上难以做到完美，而投票漏洞影响微小，无损于系统整体的公信力。他表示，目前收到的约10宗怀疑被投票的投诉，而若市民怀疑身份被盗用，可以到实体票站投票，选票会盖过电子投票的记录。戴耀廷还同时强调，质疑民间公投的人士应该要求政府就政改举行官方的公投，以了解真正的民意。戴耀廷呼吁投票的市民 7月1日大游行的时候走上街头，表达要求无筛选的真普选的决心。另外呢，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六下午被问及超过50万人投票的感想的时候，表示他尊重民意，但是重申这次所谓的公投并没有法律基础。而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则形容公民投票只是民意表达的方式，不过他同时承认，如果表达某个意见的人数多，政府应该小心地听取和进行分析。另外，有两位因发表2008年藏人抗议文章而入狱4年的四川阿坝地区的藏人作家星期五刑满获释，他们受到了家人和亲朋好友传统式的迎接。知名的藏族作家维瑟在博客上说，36岁的东科和35岁的藏人作家布旦6月20日结束了因言获罪的4年刑期，从四川省的绵阳监狱出狱，返回各自的家乡，受到了藏人隆重迎接。而与东科和布旦同时被捕被判刑3年，已经于2013年7月18日出狱的藏人作家嘎藏金巴也前往进行欢迎。同为诗人的东科、布旦和嘎藏金巴因藏文月刊《时代的我》和《夏冬日》上撰写和发表涉及2008年西藏抗议事件和评述藏人抗暴文章，2010年6月和7月被当局拘捕，同年12月30日被以颠覆煽动国家政权罪判处了3至4年不等的监禁。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中共当局先后拘捕和判刑了10多位敢言的藏人作家。另外呢，据悉去年8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拘捕的新疆民主人士赵海通的案子，今年5月已经在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而由赵海通家人委托的代理律师在近日得以第一次会见到赵海通时才了解了相关的情况。赵海通的律师刘志强星期日向美国之音证实，他和常伟平律师近日在会见赵海通时才得知，赵海通案已经于今年5月开庭一审，律师是由官方指定的。刘志强的律师表示，经长期关押，赵海通的身体变差，但是精神还是不屈，坚决否认被控的罪名，并表示如被一审定罪将提出上诉。刘志强还说，他和常伟平律师将介入二审的上诉。赵海通是新疆人，近两年来经常活跃于广东的街头举牌声援或者参加抗议活动。据赵海通的朋友去年10月在维特上说，他于8月9日至10日在吐鲁番失踪，一同失踪的还有另外的一个人，他们当时是在帮助当地的维吾尔族维权活动。到了11月的时候，外界才经多方打听确认，失踪了2个多月的赵海通于9月12日被以涉嫌煽动颠覆罪逮捕，关在了乌鲁木齐市的六道湾看守所。以上新闻是海燕从香港发来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另外几则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中国浙江省又有几十座教堂的十字架6月20日前后面临被政府强拆的危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有报道说，平阳县各地几十座教堂陆续接到拆掉十字架的通知。当地教友说，6月19日已经有教堂的十字架被拆。平阳县委宣传部一位官员说，拆十字架是因为那是违章建筑。尽管教会跟当地政府交涉，但是并没有得到合情、合理、合法的解释。对此，平阳县多家教会共同发表公开信表示，十字架是基督教唯一的标志，在基督徒心中是无法替代的。浙江瑞安一位基督教教友6月20日晚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他从微信上得知，从6月19日开始已经有教堂的十字架被拆，这些教堂都属于政府批准的三字教会。哦，就是把十字架拆下来了。
对对对对对，
是今天是吧？
是昨天吧。
昨天就开始拆了。那您有没有微信上有没有说拆了多少座了？
那我看到只有一座。
现在被拆十字架的这些个教堂，他们是属于政府的那个三自教会啊，还是属于家庭教会？
是属于三自教会。
据总部在美国的宗教维权组织对华援助统计，今年以来，浙江省一共有大约360座教堂或有十字架的建筑被强拆。平阳县教会的公开信指出，政府强拆十字架的背后明显带有个别政府官员的政治意图。中共平阳县委宣传部一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拆除教堂十字架是因为十字架属于违规建筑，并没有其他的考虑。那我们拆除这个十字架，除了这个违章违规的这个建筑的这个考虑之外，是不是有其他的考虑？
那应该没有，就是拆违嘛，没有其他的。
教会的十字架有什么违章呢？
我这个不知道，反正他拆除的肯定是违章的，具体是涉及到宗教啊这些啊，我都不是那个。
稍早有报道说，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年初到省内各地考察，看到每个地方都有很大的教堂，上面有很大的十字架，很不高兴。回来后召开紧急会议，通知全省各地教堂的十字架都要拆下来。所以自春节以来，浙江许多地方教堂的十字架陆续都被政府拆除，而曾在永嘉县被列为模范型大教堂的三江教堂，也被永嘉县官员要求拆除十字架和教堂顶层的建筑。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广州，原广州日报社社长戴玉庆昨天在广东省东莞中级人民法院当庭再次举报了广州市纪委书记王晓玲，这一事件引发了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广州日报社原社长戴玉庆受贿案昨天在广东东莞中级法院再度开庭审理，东莞检察院提起公诉，指控他在担任广州日报社社长期间收受报社原广告处副处长常永强200万现金，广告处另一副处长梁振明45万现金等五项指控。对这五项指控，戴玉庆当庭否认。针对检方称戴玉庆在被双规期间曾经做过笔录，承认所指控罪行，戴玉庆在法庭上当堂说，他是在被双规期间遭到长达3个月的精神折磨、暴力恐吓、催眠、诱供，产生幻听幻觉后，被迫向纪委写下交代材料的。戴玉庆的律师要求此案的关键证人、提供贿赂的广州日报广告处副处长常永强出庭质证，然而这个要求被东莞法庭拒绝，称常永强已经提供了笔录等材料。庭审的部分法律专家和旁听者认为，东莞法庭的理由非常牵强。根据戴玉庆律师提供的一份材料，已经被判刑的广州日报广告处副处长常永强在写给他妻子的一封信中表示，常永强本人在被双规期间也受到广州市纪委的不公正对待，并违心地称自己给戴玉庆送过钱。由于这个案件牵涉到广州日报社社长揭发广州纪委女书记，因而引发海内外媒体和舆论的关注。一些中国大陆的门户网站报道了这个案子的审理过程，很多网民对法庭不敢让关键证人出庭作证表示不解，认为其中肯定有鬼，并称玷污了法律的公正和公平。这个案子也再次呼应了《环球时报》最近的一篇社评，称中国司法改革绝对不能搞独立司法那一套，同时也强调了党管干部的原则，中国司法体系仍然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反腐受到了民众的好评，但是采取双规等手段对公民进行法外拘禁以及酷刑逼供等做法广受国际社会的诟病和批评。美国国务院2013年中国人权报告指出，当局处置了一些尤其是与腐败相关的滥用职权案件，但是共产党的内部纪律检查程序不透明，而且只是选择性的适用于高级官员，倡导打击腐败的公民反而被关押和逮捕。在美国国务院此前的中国人权报告中， 美国国务院指出，中国共产党使用一种被称为双规的形式对违反党纪的行为进行惩戒，但也有以此处分非党员的报告。双规类似于软禁，可以未经司法介入或监督而加以实行。最近因寻衅滋事等罪名被北京公安局关押的律师蒲志强曾说，双规是人质模式，无法达至公正。他说，搞什么人搞什么事都是领导说了算，双规与其说是在反腐败，不如说是在掩盖真相。他认为，明正才能言顺，程序正义才能保证实质正义，而且废除双规之后，检察院的法定功能肯定会被激活，更有利于依法反腐。在6月19号的庭审中，戴玉庆再度揭发广州纪委书记王晓玲涉嫌打击报复，并举报他插手广州日报社大楼建设、粤传媒重组股票内部交易等项目。据旁听者说，今年3月28号戴玉庆案第一次开庭时，戴玉庆当庭举报广州纪委女书记王晓玲时，法官当面打断了他，称与本案无关，要求戴玉庆举报在庭外场合提供。不过在昨天的庭审过程中，戴玉庆多次提到王晓玲，并没有被当庭打断。针对戴玉庆的举报，公诉方东莞市人民检察院当庭宣读了一份情况说明，称戴玉庆所写的情况说明中所反映广州市纪委书记王晓玲涉嫌插手广州日报社工程项目以及涉嫌证券内部交易等问题，经广东省纪委调查组调查，没有发现王晓玲插手该工程，中国证监会也没有认定买卖粤传媒过程中涉嫌内部交易。综上所述，戴玉庆所反映的情况说明经省纪委调查不实。有法律专家指出，广州纪委负责人被举报涉嫌贪腐，由纪委本身组建调查组调查，有左手查右手之嫌。按照一般的国际惯例，纪委应该出于利益冲突的明显原因避嫌，而通过检察院组建特别调查组，并指定特别检察官调查相关案情。有海外中文媒体曾报道，王晓玲是前中共高级领导人曾庆红的妻侄女，也有中国网友呼吁广州纪委女书记王晓玲公开自己的财产以证清白。戴玉庆今年59岁，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曾担任人民日报华南分社社长兼总编辑，自2005年10月担任广州日报社社长。2011年9月，戴玉庆被免去广州日报社社长职务。据广州政府网履历，王晓玲于2007年7月起任广州市委宣传部长，2011年12月调任市纪委书记。在他任宣传部长期间，和戴玉庆曾是上下级关系。北京青年报4月24号一篇报道称，广州女纪委书记被指简历造假，是护士出身。北青报称，王晓玲被实名举报后，有微博网友爆出她在2011年12月28号当选广州市纪委书记时涉嫌使用虚假简历，后在政府网站上进行过修改。北青报的记者检索发现，王晓玲职业起点是护士，1970年12月任广州军区197医院护士。在1988年到2001年期间，王晓玲还先后担任过市政府食品办公室科员、广州市康乐食品有限公司秘书、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发区分局办公室科员等职务。在他被实名举报之后，广州纪委用8个字公开回应了书记被举报，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戴玉庆在昨天法庭的最后陈述中表示，这是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他说，我个人是否坐牢已不重要。目前这个案件在中国一些门户新闻网站上引发数以万计的跟帖，民意汹汹，群情激昂。案件也为海外媒体揭开了罩在中国官媒之上的一层神秘面纱， 可以一窥党媒如何运作、权钱如何交易、地方官员如何提升、宣传部和党媒的关系、官员被双规后的遭遇、反腐是否被地方官员用作打击异己的工具等重重黑幕。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指控中国盗窃商业机密，中国则指责美国建造黑客帝国。世界上第一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网络谍战已经悄然拉开了帷幕，而美国司法部最近对五名中国军官提出的起诉更是打响了这场谍战的第一枪。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卫视系列的电视报道《美中谍战网络谍战》的第六部分，题目是《应对的办法》。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3年的国情咨文中表示，美国必须对快速增加的网络袭击威胁做出反应。
We know foreign countries and companies swipe our corporate secrets。
我们知道，外国政府和公司窃取我们公司的秘密。现在，我们的敌人还寻求拥有破坏我们的电网、金融机构以及空中管制系统的能力。我们不能在很多年后往回看的时候试图理解，在我们的安全与经济面临实实在在的危险时，为什么什么也没有做。
但是负责美国情报工作的监管以及立法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罗杰斯认为，美国目前仍然没有制定相应的政策。
美国还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我们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国家安全挑战，而美国政府却远没有到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来对付这个问题的程度。
针对中国的网络间谍和网络盗窃行为，美国应该如何应对呢？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认为，美国有关部门应该成立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在网络领域采取让中国心知肚明的反击行动。
I think we need to impose a penalty for cyber crime in cyberspace。
我认为我们需要在网络空间对网络犯罪行为进行惩罚，找到一种消除网络犯罪分子进行网络威胁的能力，尽管这里面涉及很多法律以及政策方面的问题。直到有一天，美国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非对称的惩罚，否则这种行为不会停止。
In some sense, asymmetric penalties for this kind of thing. I think it's not going to stop.
哈德利并不是唯一持这种看法的人。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we've never had an effective.
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对确实而且非常严重的安全挑战做出有效反应，而不采取某种报复行动的先例。而目前我们则没有任何报复措施。我认为当我们考虑如何报复的时候，我们至少应该把网络领域的报复措施包括在其中。
美国国务院网络问题协调员佩恩特对在网络领域进行回击则不以为然。
这样做的问题在于你打击的对象是什么。网络领域的问题是，如果你是一个很聪明的袭击者，你会通过无辜的第三方来进行袭击。很多服务器的袭击使得世界各地的电脑受到影响。
担任过白宫网络安全政策资深主任的佩恩特认为，对付网络袭击的最好办法是一方面加强防御袭击的能力，同时采取措施缓解威胁。
你必须动用所有的工具，其中有一些是外交手段，有一些是经济方面的，有些是执法方面的。就像我们最近所看到的，最后一招是在威胁达到很高程度的时候动用军事手段。你必须研究这一系列的工具，而美国事实上也是在这样做。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表示，这个解决办法必须是多方面和全方位的，而加强美国抵御网络袭击的能力是第一位的。
First of all, as a broader plan,
首先，我认为作为一个更为广泛计划的一部分，起诉、签证限制、对个人实施金融制裁等可以起作用。但是，如果你先没有防御措施，这些是不会起作用的。对于我们这些研究过解决这个问题的整体方案的人来说，这个解决办法包括对那些被盗窃的产品 或者是基于盗窃的知识产权而研发出来的产品征收关税。
前国安局局长海登将军也认为，美国必须从整体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It's visas, it's licenses,
这包括签证、许可证、以美元计价的贸易、纽约交易所的上市、多少中国学生可以在美国的哪些大学获得何种学位等等。
今年三月卸任的国安局局长、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亚历山大将军认为，美中之间进行对话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途径。
What really needs to happen is you need to get people to work together to communicate.
需要发生的是，你需要把美国人与中国人弄到一起，以有意义的方式进行交流。
不过，有防务问题专家则认为，美中有关网络盗窃的纠纷最好交由国际性的争端解决机构来处理。
The best way to handle these kinds of cases, and there are always going to be these sorts of cases, is to have some independent.
处理这类案子的最佳途径是成立独立的、受尊敬并获得授权的团体或者机构，决定什么样的惩罚是适当和公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世界贸易组织这个机构。
这位专家表示，否则的话，美中双方会陷入周而复始的报复，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终止。利亚。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在人口贩运年度报告当中，把泰国、马来西亚、委内瑞拉和冈比亚下调到最低的等级，使这些国家有可能受到制裁，并且将其列入跟伊朗、叙利亚和朝鲜同样的类别里。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在克里国务卿主持的一个会议上发表了这份报告。克里国务卿说，贩运人口应当被公布于世或者受到惩罚。他说，这是在呼吁行动，这是在呼吁良知，这是在提醒很多黑暗之处所出现的问题需要关注。我们有责任努力让有关个人和地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泰国星期六说，对华盛顿的决定感到失望，但是保证会持续打击贩运人口的现象。一名泰国官员说，泰国已经对这一问题加大了防范，并且敦促美国重新考虑对其的有关决定。泰国的等级被降低，此前有报道说，成千上万的邻国移民被胁迫进入泰国境内的人口贩运市场，美国可能采取的制裁将损害与其美国的利润丰厚的海外产品市场。美国总统奥巴马有90天的时间决定是否对等级被调低的国家实行相关的制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以涉嫌寻衅滋事的被刑拘的广州维权律师唐晶玲6月20日遭到了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并且被羁押在广州市的第一看守所。有分析说，当局近期抓捕维权和意见人士大多是以寻衅滋事或者扰乱秩序，而将唐晶玲的言行与煽动和颠覆国家政权联系起来，明显指控非常严重，这将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发来的报道。
唐晶玲的妻子汪艳芳6月21日中午发消息说，今天上午接到电话通知，10点23分到京西派出所拿逮捕通知书，唐晶玲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由于到6月15日唐晶玲的刑拘30天期限已过，普遍预计她可能被批捕，但是让外界感到吃惊的是以煽颠的罪名。汪艳芳星期六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对唐晶玲案件非常重视。6月20日下午，汪艳芳和唐晶玲的律师刘正清前往白云区看守所要求会见，美领馆经济政治部主任孙良玉女士也随后赶到。在被告知唐晶玲19日上午已转到广州第一看守所之后，众人一起转往一看，但仍未能见到唐晶玲。汪艳芳说，
他对于唐金玲他所从事的这个人权工作是要认可的，所以他就关注唐金玲的案件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30天了之后呢，他也是在非常关切的在看进展是如何。
汪艳芳表示，当局给唐金玲转为煽颠罪批捕，可能有为了阻止律师要求会见唐金玲的考虑。他说，
目前来讲的话，当局是不是觉得可能因为我们进来律师也去会见的比较频繁，也想了解情况到底怎么样嘛？美国去广州的领事馆的话，他也会关注这个案件嘛？以煽颠的名义的话，那律师去会见的话呢，还得要经过办案单位同意的，他有可能会被拒绝的。
唐金玲的律师刘正清星期六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唐金玲所做的事情只是谈一谈，没有做，即便要做也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不仅与寻衅滋事无关，更谈不上煽颠。他说，
法律角度上来讲，老唐所做的行为都是在法律所允许的这个范围之内的事，他搞这个非暴力不合作也不是一年两年，所以说呢，与煽颠呢一点关联都没有。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一篇有关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我们一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随着世界各国相互联系日益紧密，高速发展的技术、全球化以及贸易自由化消除了人员和商品自由流动的许多传统障碍，推动了快速的跨国经济、贸易和金融交往。与此同时，跨国犯罪集团也越来越多地利用这种新的自由来从事跨国犯罪活动。美国国际麻醉品和执法事务局犯罪防控计划负责人大卫·鲁纳指出，今天全球威胁环境的现实是，犯罪分子和非法商人形成跨境网络，持续将他们的触角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渗透到政府和私营经济机构。这种非法经济占世界 GDP 的 8%-15%， 它扰乱地方经济，破坏合法商业收入，并导致冲突。犯罪活动所得经常被伪装，用来购买房地产等资产。通过资产追回，我们能够防止非法资金渗透合法经济。鲁纳说，认识到跨国犯罪组织不断扩大的规模、范围和影响，奥巴马政府3年前公布了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战略，要求美国政府和美国的国际合作伙伴共同努力打击跨国非法网络，并把这个行动提升到更高一级，摧毁他们的腐蚀能力，打击他们的金融基础，剥夺他们的非法财富，切断他们进入金融体系的通道。鲁纳说，我们实施了跨国有组织犯罪奖励计划，提供有关重大跨国犯罪组织信息的人最多可获得$500,000的奖励。另外，我们同国际合作伙伴交换执法情报和信息，推动相互间的法律协助。美国继续加强同伙伴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合作，例如七国集团、欧盟、国际刑警组织以及经合组织打击非法贸易特别小组。鲁纳说，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合法商业往来和活动既能推动非法经济的发展，也能依赖非法经济生存。如果我们不提高警惕，非法经济将威胁到我们的生存，我们不能承担忽视这种威胁所产生的后果。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